第八篇，对在人性里带着神性之人救主的预备六。在本篇信息里，我们要继续看人救主的就职。人救主就职进入他的职事，乃是经由施浸者约翰的介绍，然后受浸受膏。我们需要特别注意人救主受浸与受膏的意义。施浸者约翰将人救主浸在水里，这事实指明甚至人救主也必须受浸。主耶稣受浸，就是说他将自己摆在一边，他让自己摆到死里，使他能够不以天然的做法，乃以复活的做法来尽职。因此以人的身份说，主耶稣必须将自己摆在一边，好叫他可以活神。我们若要对人救主受浸的意义有正确的领会，就需要进一步来看最高标准的道德是什么。最高标准的道德实际上就是神所创造，带着神所造之人性美德的人加上表征神做我们生命，带着神一切神圣属性的生命书的结果。最高标准的道德是什么？最高标准的道德是神所造的人加上生命书的结果。在神所创造的人里面有人性美德，这些美德是照着神的形象，按着神的样式造的，尤其是照着神的爱、光、圣、义造的。按照创世纪二章，这位神所创造带着人性美德的人被安置在生命树跟前，生命树表征是生命的神带着他神圣的属性。当生命树加到神所造的人里，结果就是最高标准道德的生活。主耶稣受浸，好使他可以过彰显神属性的为人生活。我们若看见这个，就会了解不仅堕落的人需要被摆在一边，连神照着他形象所创造的人也需要被摆在一边，使他可以过彰显神的生活。因此不论我们是哪一种人，我们若要过彰显神的生活，就需要被摆在一边。主耶稣虽然是完全且完美的人，他还需要被摆在一边，为要过彰显神的生活。受浸的意思就是被摆在一边，被了结且被埋葬，使我们不凭自己，乃凭神生活。我们若这样被摆在一边，就能过一种有神圣属性彰显在人性美德中的为人生活。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，主耶稣是完美的人，有人性一切的美德，但他却是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。当然主耶稣没有堕落人类的性情，但他的确有堕落人类的样式、外形或外表。保罗在罗马八章三节说，基督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来，他没有罪的性情，却有罪之肉体的样式、外表、形状。这罪之肉体的样式必须受审判，被了结并被埋葬。这是人救主受浸的另一个原因。人类的代表，当主耶稣30岁出来尽职时，他在两方面做了人类的代表。他一面代表神所创造的人，另一面在外表上代表堕落的人。你晓得当主耶稣来受约翰的浸时，他是代表神所创造的人，又在外表上代表堕落的人吗？我们要强调主耶稣没有堕落之人真实的性情这个事实，但他的确有堕落之人的外表。因此在真实的性情上，他代表神所创造的人，在外表样式不是性情上，他也代表堕落的人。在他真实的人性上，他代表神所创造的人，在外表上他代表堕落了的人。我们已经看见堕落的人实在需要受审判，被了结并被埋葬。我们也看见甚至神所造的人也必须被摆在一边，为要过一种人性美德彰显神圣属性的生活。为此甚至神所创造善良、完全、完美的人也必须被摆在一边。这是主耶稣这位神人在约翰福音里说， 他从自己不能做什么的原因，他在约翰五章十九节说，子从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，子才能做。他在约翰五章三十节又说，我从自己不能做什么，主在约翰八章二十八节宣告，我不从自己做什么。为要在为人生活里彰显神，主开始尽职的时候，就借着受尽将自己摆在一边。他是完美且完全的人，但他不愿凭着自己生活，却凭着在他里面的父神生活。这件事很要紧，我们都需要看见，我们需要被了结且被埋葬。主就职的第一方面就是他被摆在一边。在我们对神的侍奉上，这原则适用于每一个人。我们若要进入一项对神的侍奉，就需要被摆在一边。就是说，我们需要被了结且被埋葬。我们是神所创造的人，又是堕落过的人，我们需要被了结。人救主就职进入他为着神执事的第一方面，乃是被摆在一边。我们也需要在死水里被了结且被埋葬。人救主的受膏，主耶稣受浸以后立刻为神所膏，圣灵以仿佛鸽子的形体降在他身上，又有声音从天上出来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路三二十二，施浸者约翰给主耶稣施浸以后，父神就差遣他的圣灵降在这位受浸的人身上，因此神的灵降在被了结且被埋葬的人身上，使他就职进入他为着神的活的执事里。素质中的圣灵与能力中的圣灵，在一章三十五节，耶稣由圣灵承运，是素质的，与耶稣神圣的琐事、神圣的人位有关。在耶稣的承运里，圣灵神圣元素的素质是不能改变，也不会离开的。然而，这里圣灵降在耶稣身上，是经纶的，与耶稣的执事工作有关。圣灵的能力是为着耶稣的执事，按情况的需要是会离开的。当耶稣在十字架上为罪人受死担罪时，神就是在经文上弃绝并离开他。能力中的圣灵在这里降在他身上以前，他从出生起就有了素质中的圣灵。当能力中的圣灵降在他身上时，他已经同素质中的圣灵生存着。圣灵与主人位工作的关系，在这一点上，我要再说一点关于主耶稣的人位和工作的事。主的人位是他的琐事，他的生存，他的工作是他的执事或他的职任。所以主耶稣有人位和执事两面的讲究。就着他的人位说，他从承运时就有圣灵做他内在的素质，这是为着主的琐事，为着他生存的灵。当他在童女玛利亚的腹中承运时，他就由圣灵构成做他琐事的内在素质，因此他出生就有圣灵做他的素质。换句话说，他出生就有素质的灵为着他的人位、琐事、生存。主耶稣在地上生活三十年，是凭着圣灵做他人位的内在素质。到了三十岁，他出来工作、尽职，完成他的职任。为着他的执事，神进一步需要圣灵，不是素质的，乃是经纶的。他受浸以后，圣灵以仿佛鸽子的形体降在他身上，这是圣灵在经纶上降在主身上，为要借着主的执事完成神的经纶。圣灵的两面在主耶稣身上，我们要看见圣灵这两面，素质的一面和经纶的一面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圣灵素质的一面是为着主耶稣的人位、琐事、生存，那灵经纶的一面是为着主的工作、执事和职任。我能做见证，五十多年来我一直研读圣经，目的是要了解圣灵这两面。1934年，我负责编辑基督徒报，我为那份报写了一些文章，论到圣灵的两面。那里一面为着生命， 外在一面为着工作，但是最近几年，我才清楚，看见圣灵内里的一面，我们可以称之为那灵的内住，乃是素质的灵，是为着素质所示生存，而圣灵外在的一面降在我们身上的灵，乃是经纶的灵，是为着工作侍奉。外在的一面不是为着生存的素质，乃是经纶的，关系到我们为着神的工作与职事，以及我们所履行的职任。在信徒身上，原则上圣灵的两面在我们身上和在主耶稣身上是一样的，在他身上有素质的一面为着他的人位，也有经纶的一面为着他的职事，在我们身上也有那灵素质的一面为着我们重生信徒的生存，还有那灵外在的一面为着我们基督徒的工作。多年来我无法充分明白或解释那由圣灵承运又凭那灵生活了30年的主耶稣为什么受浸的时候还需要那灵降在他身上。他受浸的时候，他里面岂不是已经有那灵？他里面必定已经有那灵，那为什么那灵又降在他身上？这确实不是指明有两位灵，一位住在主耶稣里面，一位降在他身上。既然只有一位灵，这一位灵如何能住在主耶稣里面，又降在他身上？这问题的答案就在于明白这一位灵有两面，素质的一面与经纶的一面，为着生存与为着只是经过多年研读圣经与其他的著作，我们蒙了光照，看见圣灵素质与经纶这两面。因此唯有把握说内住的灵是素质的，是为着所事，为着生存，那灵外在的一面是经纶的，是为着履行职任，将完成神经纶的职事实施出来。这经纶的一面不是为着生存所事，乃是为着工作职事，为着圣灵这两面赞美主。在路加3:21-22，我们看见主耶稣这位人救主借着两个步骤就职进入他的职任和职事。这两个步骤就是在水里受浸并为圣灵所膏。主耶稣由施浸者约翰施浸以后，父神就差遣圣灵为着主的职事在经纶上降在主身上，人救主就是这样正式就职。